我手机里面有一家国内银行的 APP，平常呢我不太动它，但是最近呢我有点闲，把它去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每个 tab 是什么样的功能。突然我看到有一个论坛，里面是让大家投票，明天是涨是跌，你是如何看的？大家可以在里面留言。最近 A 股市场有一些大幅的这种，即使是业内来看，都是一些没有办法理解的变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论坛、这个页面就显得异常的躁动。这个频道从来不会去涉及国内市场，但是我们可以从 SPX 美股市场去着手。我想今天通过一些数据，带大家去理解一下，如果市场出现了一些大幅变动，不是去预测涨跌，你心里应该有什么样的数？我们是这样子的，首先我考察了 SPX，因为我们想用代表美国市场的 SPX 或者是 SPY 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在最后也会给大家，稍微往期权里面去带一点点。总之呢，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你可以往线性市场去靠，你也可以同样的往期权市场里面去靠。我们考察的是 SPX 从2010年到2022年10月31号的 daily 的 move。什么时间段没关系，我只是想考察一个较长时间段它的变动的情况，每日的回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图其实给大家去看过无数遍了，它是一个大致接近于中心曲线的分布。不过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一个正常的市场它不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它是一个左边的尾巴特别长。正常的美股市场就是这样的形态，但是我们不是让大家去理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极端的尾部风险。我们要看到一个主要的矛盾，就是它大致是一个对称的，除了这边有一些比较大的尾部变动，大体上来说它是一个对称。那这个对称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市场状况？是基于任何一个 random 的 selection，任何一个时点，我们去考察它第二天变动是百分之多少？我们没有特定的筛选。什么叫做特定的筛选？比如说是美联储宣布加息以后，这些特定的日期。或者是大盘连续上涨，或者是连续下跌，大盘突破了250新高之后，忽略这些东西，我们看一个平均的数字，在任何一个时点，它的分布是一个大致对称的三角形。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A 股市场最近有一些变动，那比如说美股市场也有一些变动。美股市场假设啊，我们考察什么样的情况？它是 up and down，突然有一天上升了1%，或者是下降了1%。还有一种情况呢，突然有一天上升了1.5%，下降了1.5%。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更加极端的，上下2%。我想看一下，从那一个特殊的时点开始，我们重新去绘制这样的一种分布图，这个图是什么样子的？我这里少写了一个 i，这个英文写错了。另外一点呢？我们两边是需要去做对比的，就是选择以后的时点，我们想去对比一下这种没有经过选择的所谓的 benchmark。任何时点，我们平均来说，股票在今天上涨或者下跌的概率，市场上涨的概率是接近于54.39。那如果是经过这样的特殊行情之后，它上涨或者是下跌的概率会不会被扭曲？如果扭曲了，它可以被多少扭曲？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讲的。所以，如果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其实我们也就回答了这个前面所说的 A 股市场的那些问题。好，这几个箭头就是帮助大家画出来的这个横坐标，从1%一直到2%的变动，正负各一个。我再给大家从图上重复一遍。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正常情况下的分布图是基于这个随便的中心点它的分布。那比如说我们是市场下跌了2%，在这个点的时候，我们想看一下它的分布是不是这样子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形状。好，这样我们情况交代清楚了。我们来看结果，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数据，这是第一层的东西。大家想一下，我们实际上是在考察什么东西？实际上是在考察它的 follow through 的这种能力。继续跟进的能力，我们举个例子啊，顺便教大家如何去看这个数据表格。比如说市场上升了1%，那么在下面的一天之中，它 follow through 继续跟进，继续上涨的可能性是48.36%。我们刚才说我们要考察1天一直到5天，在后面2天之内， 它的 follow through 能力继续上涨的可能性是 52.69%。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给大家明确一下，什么叫做两天，什么叫做一天。比如说这个满足了 1%， 按照 closing price 来计算，满足了 1%， 那么就符合了我们当下的条件。一天 closing price 变动了多少，第二天 closing price， 我就换一支笔， closing price 还要跟这根 bar 来比，第三天它的 closing price 继续跟这根 bar 来比。大家千万不要是这根 bar 跟这根 bar 比啊，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没有意义，或者说不如我们现在跟最前面那根 bar 相比来得更加有意义。好，我们继续看这个表格，三天之内 follow through 继续上涨的可能性是 53.93%， 我们换到这里 down 1%， 继续下跌跟进的可能性一天之内是 43.96%， 五天之内是 43.90%。 好了，下面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看的，这是 1.5 的，一个是 up and down， 这是 2% 的。我把这个 benchmark 已经放在了这里，这是 54.39， 这是基于任何一个随机的时点，平均来说上涨是 54.39%， 基本上就是对半分。分成两组，先看 up 的，然后再看 down， 上涨的情况是很统一的，不论是一天一直到不论是五天，它基于 benchmark 的改变，就是原有的初始市场概率几乎是没有扭转的，尤其是在后面几天，你看几乎是一致的。这里会有点小小的区别，大概这里也有点 8% 左右，这里 difference 会比较大一点 10%， 但是不是普遍的现象。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下跌的情况表现。很明显不管什么样的百分比的下跌，它们和原始初始的这种概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它继续 fall through，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数字只有 43.96% 的可能继续 fall through， 那么你应该反过来想，我这里上涨的概率是不是已经极大的增加了 59%， 这是什么东西。好，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啊，我们从概率上来说，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不知道的，它是比如说是上涨，它 fall through， 它上涨能够上涨多少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有多大概率的上涨。比如说它即使有 30% 的概率上涨，它如果是它一旦上涨，上涨 300%， 是不是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其实少考虑一个条件，下面这一系列的图我就不给大家去展示数字了，我们直接用图形让大家从这种定性上去有一个了解，程度有没有被扭曲。画上基准点，所谓的基准点很简单，就是上涨或者是下跌的分界点。上涨，市场突然上涨 1%， 一天之后它的分布是什么样的情况。这边分布的你看下面的横坐标，就是上涨的情况，继续上涨能够上涨多少，它的高度就代表了有多少次这样的行为，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有多大的概率，它有多大的百分比，这都是一回事。反过来呢，没有办法 follow through， 它开始下跌了，能够下跌到多远，就是看下面的横坐标，能够有多少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就看它的具体的高度。总之我们这里没有数字，你也不用去关心这下面横坐标是多少，所要看的就是纵轴我切在了什么地方，就是这根竖线我切在了哪里，还一点呢，这个面积有多少。你看在市场有一天突然上涨的情况下，从它的程度上来说好像没有一个严重的扭曲。那我们看两天以后呢，至少从我的肉眼上来说，继续上涨这种 follow through 的程度会略微的往上高了一点点，因为这边的面积会稍微的大一点点，这是我肉眼的感受。那我们再继续看好了，对比的这还是一天，因为我想放在这里，一直放在这里，让你去有一个明显的对比。三天，好了，这块面积和这块面积相比谁更大？以前他们的面积对比是什么样的情况？当他们的面积对比相差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这种 edge 被显现的越来越大。好，四天，然后我们再来看五天，这是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不用我讲了，一个个看起来已经非常清楚了。好，下面呢我们就快点讲了，我们不去看一二三四五了，直接去看第一天和第五天最后一天的对比。这是 down 1%， 我们对比的依然是右边。 follow through 对于一个下跌来说应该是看左边，但实际上看左边看右边一样的，一边小了另一边肯定大了，所以这个是面积的区别，现在这个呢是面积的区别。好，继续，我们越来越快了， 1.5， 大家自己肉眼去看一下，如果看不清的话去做一个截屏也可以，或者是我们这个讲义的 PDF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去直接的下载，那个菜单栏叫做 free tutorial。 下面是 1.5% 的 down move， 2% 我就不做了，也完全一样的结论。好，今天的内容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不好理解，我也发现我们这个视频只要是涉及任何数字的，相比于去讲一些直白的道理的，不涉及那些数字的东西，因为需要动脑子，这个市场上愿意动脑子的人是很少的。我们今天讲了什么？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 edge 的问题，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们是从两个方面给大家去展示的图表，第一个方面只有一张图，第二个方面有好多张图，我们是从两个角度去告诉你原有的 54.39% 这个概率是如何被扭曲的。我们去思考了它的概率问题，也同样去思考了它的一个程度的问题。今天所有的东西全部是抛砖引玉，我提供了一个方向，如果你看到了可能下面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你可以自己去做。我们通过这个数字带你去了解这个市场，一方面呢，有一个方面你需要认识到，在一开始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个路该怎么走，这种感觉就像你行走在看不见太阳的热带雨林里面， 你把前面的树枝拨开以后发现了一条路，继续往前走一点点，你依然不知道未来100米200米以后是什么样的路，你需要不断的继续的推开 挡在你眼前的叶子，这个过程就是一边走一边琢磨下面该走的路。我们还有个东西没讲，大家你在任何市场上你要有个概念，就是我这个市场变动多少到底是大还是小。对于美股市场来说，大盘变动1%到底大不大，大不大我们来看这张图，这是一天之内的 absolute return， 我们就看它的绝对值 1%， 因为下面这实在是太密了，它这个数字写不下去了，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对应这里，你看这个纵坐标大概是在 80% 左右，市场上只有 20% 的情况下会比 1% 变动的更加多一点，这些情况下 0.7% 高不高呢？在大概在这个位置，你看横坐纵坐标大概是在65-70之间，依然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动，这是第一点。明天该如何走，明天该如何走我们在这张表格里面已经告诉大家了，重要的是你始终要有一个概率的思维，明天上涨或者下跌不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回到在第一个 slide 里面大家去讲的那个银行的 APP 里面搞一个这样的论坛，其实我发现不止一家金融机构这样做，因为他需要在自己的 APP 里面去造自己的私域流量，金融机构搞一个这样的论坛让投资者去猜明天上涨是下跌，这就是专业的人办这种不专业的事情，但是投资者感觉非常好，因为有很有参与感，很符合他们的预期，似乎市场就是应该被拿出来大家要讨论一下才知道该怎么办，这些做法对金融机构是有利的，因为可以增加他们的客户的活跃程度，客户的流量，但是对投资者不一定有利。大家始终要记住在交易里面很多的普世经验是不适用的。好，我们最后还有一个东西要结尾，有一个用户给我一个问题是关于一个很复杂的期权策略的，其实我觉得讲的今天内容正好可以涉及到里面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因为这是人家的私有策略，我没办法给大家去展示里面具体的东西，大家讲很复杂，但实际上真正解决问题的核心很简单，这个策略搭建起来大概有 90% 以上的赢面。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张图，它实际上是用了一个 overnight gap， 隔夜跳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隔夜的变动是多少，就是我今天收盘价明天开盘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中间的变动不能太大，太大的话我这个可能会有问题。 上面一张图呢，就是考虑它隔夜以后，第二日它如果上涨能够上涨多少，如果下跌能够下跌多少，你会看到它整个的这个非常非常的收敛，这是一个尖峰又瘦尾的情况，跟刚才那种曲线相比，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考虑的是隔夜的价格变动，不是每日的这种 trading session 之间的价格变动。我们把上面这张图用绝对值重新去 plot 一下，你就会看到绝大多数的情况都集中在，你看我们随便看一下肉眼好了， 0.85 左右基本上就覆盖了所有的观察点。这张期权策略是执行价选择是有一点规矩的，比如我们大致的看一下他给出的那些步长相当于隔夜变动需要多少，换句话说出现多大的变动，这个策略其中的 short strike 才会真正的被冲破，冲破以后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在我拿到的数据中是大概是 1.05% 以上一点，就咱们就说 1.05 好了， 1.05 我们看一下它的概率是多少，你有 95% 的可能它不会冲破这个变动幅度。好了，这个复杂的策略最最核心的就是这一点，就这一点决定了它具有很高的胜率，其他的那些选择不同到期日的合约，再去买一些小翅膀，仅仅是一些锦上添花的工作。如果这个投资者正好看到了这个视频，我在邮件里面回复你的问题，通过这张图会更加清楚的给你一个认识。我是 Sam， 下次见。